我上面开始辅导一名，我一名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品，观自力比量品。观自力比量呢，前面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中法已经做了观察抉择。那么今天讲第二个问题，同品变一品，同品变一品变，这观待是同品与为品。那么就说是这个，三项当中呢，那么第一项是中法，第二项呢就是同品周边，第三品一品周边，第三项一品周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同品周边一品观念观待是呢是同品为一啊，同品为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来观察这个同品和为品之间的关系。分三呢，第一个是破他中，第二是立之中，第三是请争论。首先讲呢破他中，分三：一、宣说对方观点；二、破彼观点；三、断除说破非理。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是想宣说对方观点。为具不具所立法，乃是同品与异品，思为二品，直接为浮虑，出现第三品。有时不知量对境，分实繁体而说明，称实体法一一异体，繁体一与自繁体。那么在这个两个颂词当中呢，实际上讲到了对方的观点，关对方的程序。首先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同品和异品。对于所谓同品和异品的这个方面，同品变衡，它就是同品和异品是课本当中讲的，它是同品变衡异品变的观待式。所以这个方面呢，首先安利它的这个同品异品。那么同品和异品的法相是什么安利的呢？他们的法相呢，就是说是这个具不具有所立法。也就是说，如果是具有所立法的呢，就是同品；不具有所立法呢，就是异品啊，就是异品或者说叫做这个唯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上次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比如说呢就是说声音无常所作性构的时候呢，那么要通过所作的因来证成这样一种论事，那么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观察。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因呢，在它的这样一种所立方面呢，具不具有同频具不具有同频。那么如果说是比如说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作和这些无常这方面，它都是这个同频法的存在的。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呢具有所立法呢就是说如果说具有所立法呢，就要占用这个因，如果具有所立法就叫同频。那么如果因不具备所立法呢就叫做这个异频，比如说所作和它的这个常有。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异频法呢根本不具备它的自性，不具备所立法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称之为同频和这个异频。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做了这个观察呢。还有呢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思维二品直接为浮虑，出现第三品。那么思维的时候呢，就同品和异品呢是应该是就说是这个互相违背的，直接矛盾，直接相违的。那如果说是互不相违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安立真因没办法安立真因。也就是什么叫互不相违呢？互不相违的意思就是说又可以有同品又可以有异品，同品和异品同时可以出现的，是叫互不相违。那么如果这样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决定真因呢？你没办法决定真因，声音无常所托性故呢，像这样一种真因，我们说要证成的话，必须要安立它的同品，没有它的这个异品，没有它的唯品。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又有它的同品，又有它的这个唯品，就互相就是说互相不相违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确定它的真因呢？没办法确定真因。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根据呢就安立必定是直接相违的，必定是直接相违。那么就是说是直接相违的意思，就是说要不然就是同品，要么就是异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直接就是相违的。浮虑出现第三品呢，但是呢他们就说进一步呢就担忧担心会不会出现第三品。那么第三品是什么意思呢？第三品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又是常有的又是无常的，或者上次的讲义当中讲呢又是这个非常又是非无常的，像这样的法，或者又讲的时候呢又是常有又是这个无常的，这个叫做这个第三品法。那么他们在确定就是说是这个同品和唯品直接相违的同时呢，他就会想会不会出现第三品又是常有的又是无常的法的出现呢？他是认为呢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那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说叫浮虑出现第三品。那么下面呢还可以通过这些一步讲解呢可以大概知道，有时不知量对境，分实繁体而说明。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顾虑呢？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对方呢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比量取外境的方式，取对境的方式呢是通过自相和异共相混合起来原取的，这一点呢根本就是说是没有了解，显然没有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实际上要取经的时候，通过比量取经，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那么在这样一种通过比量来取这个对境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自相和这样一种这个共相混合起来，然后呢开始这个观察， 开始就说是这个园区，对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了达，没有了知，所以说呢他就会就说是这个在顾虑出现第三品的时候，他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那么就怎么样安利呢？分时繁体来说明。分时繁体说明的意思就是说，那为什么要分实体和繁体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决定什么呢？就决定二品是直接相违的，那么二品是绝对直接相违，在这个论述当中，要么就是同品，就要么就是这个异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是二者不是直接相违，可以同时存在的话，那你没办法按理真因，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观点。还有呢，他就是他顾虑出现第三品，他就觉得有可能出现第三品的这个非常非物产，或者说是又不是同品又不是异品的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是在这样情况下面呢，还是分实体和繁体的进行说明，不知道这个量对劲。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讲很多，上次讲很多次，在这个通过就取得释放的自相和共相混合一起，所以说根本没有别别分开啊，这个单单是通过自相的实体方面去这个安利的，然后呢单单是通过分别念方面去安利的，这个方面呢没有的没有通过这个实体和繁体单单别别去观察。那么对方呢他就认为这个因为一个问题，就是说实体和繁体呢都是就说是这个别别存在的，都是这样存在，所以说这样存在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在安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将实体和繁体分开，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宣讲。开始说明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呢就说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在一个论识上面呢，一个论识上面呢，它绝对是这个直接相违的。比如说声音是无常，属度性故呢，声音是无常，属度性故，如果说这个方面我们是通过实体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只有两品只有两品，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安利成它的实体就是在外境当中安利实体的方式住址和它的这个无常属住都是通过实体的方式来安利的时候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只有两品或者就是说它的同品或者是伪品，二者之间是直接矛盾。那么就是出现第三品的情况应该在哪个方面呢？是应该在它的繁体的时候，在繁体在繁体当中呢，它可以出现第三品。为什么可以出现第三品呢？因为这个是我们所观察的，就是实体方面的观察，实体上面观察。如果我们要在实体上面观察的话，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只能允许出现二品只有出现两品，要么同品，要么就是一品。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允许出现第三品的。如果出现第三品呢，你没办法决定的没办法决定。所以他违背他自己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二品直接违或者说是只通过二品来决定这样的法的这个情况呢，就肯定会矛盾的。所以这个是他要会顾虑这个时候出现第三品的情况呢，有可能出现。那么有可能出现，那么有可能是出现在繁体上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观察繁体，所以说没观察这个繁体，它有可能是常有的，有可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观察的这个法呢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正在观察的法是实体法，正在观察的法是实体法，那么就绝对是决定的，这个就是要么同品要么异品的。那么就是说至于第三品的出现呢，有可能是出现在繁体当中，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观察这个繁体，在没观察繁体的时候，有可能是常有，有可能是无常，所以说呢这个第三品的物体呢它在这个我们没有观察的东西上面可能具备可能具备的，所以说它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安利的。那么就是反方面呢，就是说是从安利繁体的时候，安利繁体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它的论述呢，就是说是所住是建立无常的因，因为三项齐全之故就从这个方面呢，从繁体方面去安利，不是从实体，而是从它的这个无常所住的繁体，所住的繁体方面去安利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在繁体方面的安利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论述的时候呢，绝对也是只有两品的，要么就是同品，要么就是异品，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第三品。同品又是同品又是一品的方式，那么这个是可能出现的第三品，那就回到了这个，它就在实体上面成立了，它就在实体上面成立。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实体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们所观察的近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实体我们并没观察，我们并没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决定它同品和异品，它有可能是常有的，有可能是无常，或者有可能是同品，有可能是异品，就第三品呢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它就从这个方面实体和繁体分开来进行宣讲的。分开了进行宣讲，他认为这样就是没有过失的，分实繁体而说明。然后呢，就是说在论事的时候呢，称实繁体称实体法异体，繁体异于实繁体。那么它的建立的时候呢，还是用这个三个方式建立方式呢，用这个三个方式，就是说是在这个实体法方面有两个，繁体法方面有一个。那么称实体法异体，比如说呢，他就说在这个实体法安利的时候，住址无常属度性故，这方面是这个一个实体方面安利的。那么一个是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一体的方式一体的方式。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所住无常住址这方面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呢，这个称实体法一体。 然后一体呢，它就另外一个论词，还是实体，山上有火有烟故。那么这个时候就他体啊，就烟和火呢，就说是这个不同形状啊这方面的这个他体法。所以说他就是说是安立实体的时候呢，安立实体论事的时候呢，而且这个安立实体论事的时候，它的同体是能具备的。这个时候呢，通过一体的方式来进行安立。凡体依于自凡体依啊，如果通过凡体的论事的安立的时候呢，就只有依靠于自凡体啊，只有安立这样自凡体一种，那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所作因。啊，所作是无常的真因，因为就三项齐全的缘故，所以说他使用这样三项齐全的因推理的时候呢，都是按照自凡体的方式的进行观察的啊，通过自凡体的方式观察，这只有这一种，而且呢，在这种当中呢，也是只有能品，只有这个同品和这个伪品两种，就不可能有第三品。这方面就是对方的观点，大概就介绍在这儿。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呢，就是讲破笔观点。破笔观点分三，第一呢是断定二品非理，第二是分开实体凡体建立非理。第三，分别以与自凡体建立非理。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他们断定二品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分开实体和凡体的建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分别以与自凡体建立的，全部都是非理的。首先讲第一个呢，断定二品非理，实体凡体如何分，无法决定其二品。二者所设实凡体，诸智者前见成立。那么就是说是他们认为呢，在实体和这样一种实体上面呢，就安立这个决定二品，凡体上面呢也是决定二品，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实体凡体不管怎么分呢，都没有办法决定啊，就是说同品和异品啊，同品和伪品。那么下面讲二者所是实凡体诸智者前啊见成立。那么就是二者就是讲它的同品和异品，所设的实体和凡体呢，诸智者前见成立的意思啊，就是说是这个诸智者面前呢，他也可以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实体当中有这个同品和异品，凡体当中有同品异品，这个方面是在他们的这个证理面前可以成立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符合实际情况的话，你怎么样分同品异品，怎么在实体凡体方面去分二品都可以。但实际上你们这样一种这个分的方法呢，啊，就是说不应理，不应理的原因呢，就是说根本不符合于真理。那么其他的智者呢，他是这个他是承认真理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样一个分法是真理的话都可以成立，但实际上呢你这样一个分法有错误的缘故呢，智者也没办法成立的。那么再进一步讲实体凡体如何分，无法决定其二品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实体方面分的时候没办法决定其二品。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他也用一个论色，用一个论色来讲的时候，他就讲山上有火有灰白色实体之物。那么在这个论事当中呢，我们就说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实体的论事啊，这个实体的论事。那么这个在实体的论事当中，你说是决定二品啊，决定二品，我们说在论事当中就没办法体现呢，没办法体现。为什么没办法体现呢？比如说这个地方建立的因呢，是就是说这个灰白色啊，灰白色实体之故。那么灰白色实体之故，那么这个灰白色的实体如果是同品的话啊，如果是同品，如果是它的这个火的同品。那么如果是火的同品的话，那么这个灰白色的实体它的种类很多很多啊，有灰白色的烟、灰白色的雾，还有上次说的灰白色的布皮等等，也都是灰白色的实体。那么这个灰白色的实体如果说是同品，是火的同品的话，那么这些布也应该成了有火，然后呢这些这样啊气体也应该成了有火等等啊，就只有这样一种过失了。因为呢就是说灰白色的实体和它火就是同品的缘故，是同品的话，那么这些灰白色的这些物品当中是同品的缘故，都应该有火存在。这个方面就说是如果同品的话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如果不敢承认同品，如果是异品的话，那么如果说是灰白色的实体和火是异品，那么如果是异品，那么因为在灰白色的实体当中包括了灰色的烟，包括了或者烟在内，所以说呢如果包括在烟在内，那么就说是这个所有的灰白色的实体和火都是一品，都是一品的话，那么这个灰白色的烟就不可能从火当中产生的啊，不可能从火当中产生，所以说烟成了没有火，或者说这个烟也不是成啊，不成了，应该成的不是从火当中产生这个过失。那么这个方面也没办法确定它一品。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认为灰白色的实体当中也有可能有同品，有可能一品分开先讲。所谓的同品呢，就是它的这个烟部分。所谓的异品呢，就是它所谓的这些气体啊，还有这些布品部分。所以说如果认为灰白色的实体当中有两品的可能性呢，有第三品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失会了你断定两品的立宗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在使用一个实体的这个论事来说明这样一种上面呢具备这个同品和异品。那么按照你们的论事来讲，如果在使用实体的论事的时候呢，它是不可能出现第三品的。要出现第三品也只有在 观察实体的时候没观察到的凡体当中去成立。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程序有了这样第三品的话，已经毁坏了至终。这方面实体方面观察，然后呢就是从凡体方面观察的也有问题。凡体方面观察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作啊，所作它是建立无常的真因啊，因为三项齐全之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因呢就是三项齐全。那么三项齐全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要么就是同品啊，要么就是异品啊，要么同品，要么有异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三项齐全，如果三项齐全的话，它是就说是这个无常的真因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它是同品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什么问题？所有的三项齐全的因都成了只能建立无常的因，因为呢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三项齐全和它的这个无常的真因呢，这个成了同品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三项齐全是异品。三项齐全是一品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三项齐全没办法建立它这个无常的因是正确的因，它就成了相似因，就这样一种过程。那么如果认为两种可能性的话，就失坏了自己的自宗了啊。自己认为呢，就是在观察凡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能允许有二品，如果有三品的可能性，只有在实体的认识当中，因为这个时候我没观察实体。但这个时候如果程序在这个当中有可能出现第三品的话，这个方面和自宗已经完全矛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无法确定的。所以你认为呢真正是确定有同品和异品两品的话，通过这些论识的观察的时候都是没办法彻底确定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分开实体凡体建立非理分四，一若观察者非理，二太过分，三与安利相违，四非阿舍离之意趣。首先讲第一个问题，若观察者非理，若于外境行破例，量之对境不得知，若于心前行破例，将成有无不定矣。那么这个科判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是在分开实体凡体建立非理这个方面还是要放在它重点上面，是分开实体凡体的建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分开实体和凡体的建立呢，若与其外境行破例，这个就是实体上面，实体上面去行破例的话，那么单就说是这个分开之后呢，单单实体，那么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实体和凡体，或者说是它的自相和共相要混合起来，才能够作为一种比量才能够通过比量来圆外境的。但是呢，对方他认为实体凡体要分开可以分开，必须分开，这个方面讲。那么如果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说分开来讲的话，单单从自相外境当中行破例的话，量之对境不得知了。那么就怎么样，就说了之量的对境呢，就没办法了之量的对境，因为这个时候必定是有破和立。那么在自相上面怎么去破立呢？自相上面的自己是无法破立的，所以说我们要说他的这个住址是无常的，或者住址要安立他住址的无常，要破除他住址的常有，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我们是要运用一种分别我们要运用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去观察，去破去立。那么就是说单单自相上面呢，唯一的实相上面他有没有能力去做破立呢？根本没办法做破例，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量子对境最后通过你的观点呢，就没办法得知了，没办法说它就是无常就是正量，然后常恒常就是一种非量了，这方面呢就没办法得知这个是一种过失。然后呢，若于心前行破例将成有无不定矣。那么如果说是单单靠凡体，单单靠凡体心面前去观察，心识面前去破例，根本不关待外境的自相法，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我们在破例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将心识和外面的真正的自相合起来，就说是混在一起去观察，单单的心面前我们去破去立的话将成有无不定。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意识方面去操作的缘故，根本不需要关待外境当中它到底是实际在存在吗还是不存在。那么单单是心识面前去破例的缘故呢，就将成有无不定或者就是说你确定有，或者你有决定无，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不定，不定就是模棱两可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得到一个量到底是有吗还是没有，这都可以随着自己的分别心去观察去操纵。但实际上呢，你能不能这样观察去操纵呢？你要观察外境当中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自性，比如柱子是无常的所作性格。那么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柱子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个无常的这个正量的，必须要观察它柱子本身，柱子本身自性方面它是一种无常，然后我们分别心去认定它，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安立一种观点。我们说柱子是恒常的，这个有过失，我们也可以这样衡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你单单通过分别心呢，你就说是这个就会变成这样有无不定的这样过失了。这方面就叫如果观察者非理。那么第二个人太过分，太过分的话就讲不许欲知为中法，故观待事出出成无，若不许出观待事，中法法相难实实难立。出观待事定二品，其余二种观待事决定有无同异变，其此而说亦极难。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太过分。太过分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决定二品。如果说是决定二品没有第三品的物质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是太过分的观点了。为什么太过分呢？就他的这个第三项当中的第一项中法将没办法安立的过失，这个就非常过分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太过分呢？因为对方不许喻之为中法缘故啊，不许喻之为中法。那么为什么对方不许喻之为中法？这个是他自己程序的嘛？当然对方不这样程序的啊，因为对方呢就是说直接说中法不存在，他就可能犯很大的过失了。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是确定，就说是这个什么呢，确定这样一种这个同品异品，确定同品异品，所以说在确定同品异品的时候呢，只有两项可以安立的。那么只有两项可以安立，那么就是说作为第一项的观待是这个所知法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所知啊，不许预知，就是讲所知。那么这样一种所知法是不是同品异品之外的第三品呢？如果承许第三品啊，就和他最终决定二品相违了。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预知法必定是在同品异品这两品当中必须要承许。那么如果说必须要在同品和异品当中去承许了，没有第三法存在的话，那么他的中法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叫不许喻之为中法。那么就是说不许喻之为中法，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故观待是出成无。所以说呢，就第一项的观待是这个中法呢，最初的时候就变成没有了。啊，就没有了。若不许出观待事，那么如果不承许最初的这个观待事的中法的话，中法法相是能立。那么中法它自己的本体啊，或者中法它作为第一项法相呢，就是难以安立了。这方面就讲难以安立，所以主要还是讲他自己呢，就确定是啊，就是说两品，确定两项。那么确定如果说是同品和异品的话，那么在这个就说是观待安立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承许就说是中法变成第三品，他只有承许中法就是这两品。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就变成这两品的话，那么这个这样一种中法就成了同品或者异品。那么这个中法成了同品或者异品的时候呢，那么中法的本体跑到哪去了？中法的本体就永远无法安立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按照对方的观点说只许二品的话，那么不许喻之为中法，这自然而然就成立了。初观待事定二品，其余二种观待事决定有无同一变。那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初观待事定二品，那么如果说是将初观待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中法本来是这个中法，但这个方面就叫初观待事了。初观待事，那么初观待事的本来意义上呢就说是就叫中法，但此处呢也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对方他因为就是按照他观点来讲呢都中法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把这个名称改成初观待事也可以。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初观待事定二品，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程序这样一种第一观待事就是同品或者异品，观待定二品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一个本来是中法上面呢，通过就说他的二品的这个理论观察的时候，要不然你变成同品，要不然就变成了异品，所以说叫做初观待事定二品，绝对就是这两品。那么如果绝对是两品的话，其余二种观待事，那么其余二种观待事同品周变和异品周变这两种就是说是观待事呢，决定无有啊，决定有啊，就是决定就是有无同异变。那么其此而说异其然呢？那么其他的就是说这样一种两种的话，决定有的这样一种同品变，决定无的这种异品变，那么这个时候要其此来宣讲也是极为困难，没办法讲的。没办法讲，因为第一支它必须要中法成立了，但是呢，第一支中法就没成立，第一支中法就变成了同品或异品了。那么就是说，变成同品异品之后呢，中法就没办法寻找。如果中法没办法寻找，那么第一项没成，那么第二项、第三项，你的同品周边、异品周边，你决定有的或决定无的这样的同品和异品周边，又怎么样能够宣讲的呢？如果你要宣讲，必须是第一支中法成立之后再宣讲第二支同品、第三支。一品变，那这个时候第一次都没成立，那么你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成立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其实二说也极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太过分。如果从按照对方观点来讲啊，实惠中法，如果中法没有的话，其他的二项呢全部都实惠了。中法二品若一体，亦以凡体而区分，诸因皆堕真伪中，不定之因其可能。那么如果对方他这样想啊，如果对方认为的中法二品是一体的。因为他没办法撕毁自己的宗嘛，没办法撕毁他自己的观点，所以说他要补救。他补救的时候，如果他这样补救的，怎么补救呢？他认为首先呢，这个前提中法和同品异品就是一个本体，是一个本体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一个本体当中，能不能够分别所真事和其他的这样一种安例同品周品异品周边，它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以凡体而区分。那么以凡体而区分呢，虽然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中法和就是说是二品是一个本体， 但是呢，从它的这个音的成立的角度来讲的话，从繁体来讲，它音成立的角度来讲，就是它的音在它的这个中法方面啊，从它的锁针式上面安立的时候，这个叫中法。然后呢，就是具不具有它的锁力呢，就成了同品啊，具有锁力成同品，不具有锁力成唯品，就这样。他认为呢，还是可以成立的，虽然是一个本体的，但是呢，就从繁体来讲，音在就是说锁针式上面是否成立呢，这个方面就是可以安立是不是中法。然后呢，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同品在锁力上啊，在锁力上面是不是具有呢，这方面同品啊，在锁力上面就是说有就同品，不具有的就是一品，它从这方面安立的。那么如果这方面安立的话，诸音皆堕真伪中，不定之音其可能，就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这样意思是呢，就是说如果这样安立的话，一切诸音呢就变成两种了。本来音呢，它有这样一种真音，还有很多这样一种相似音，但是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呢，一些音就变成了两种，一些堕真和伪，要么就变真音，要么就成了这个相伪音，不定之音就没办法成立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假使说你的中法第一支可以成立了，假使说你的中法可以成立，但是呢，按照你的观点，一切万法只是二品的决定，如果一切万法只是二品的决定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两种。那么如果这个音在锁离上面具备的，它就成了真音啊，就成了真音了。如果它的音在这个锁力上面不具备，就成了相伪音啊，只能成这两种。因为你的音是决定的，你的相是决定的啊，就是决定二品的缘故，决定二品的缘故呢，所以只能变成真音和只能变成相伪音。不定之音岂可能呢？那么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的不定的音啊，怎么样安立呢？不定的音就没办法安立。本来来讲应该有不定音，但这个时候呢，就只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只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真音，或者只是有这样一种相伪音呢，不定的音呢就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本来这个方面讲有相伪音啊，不定也不成音。但是呢，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观点呢，顺着他的观点来讲，即便是你的中法可以成立，那么就是说这个这样这个第一个不成呢，我们就可以排除了。但是后面就是说是这个相伪音可以安立，因为你的一品可以安立你的相伪音，但是不定音怎么安立呢？不定音就无法安立的，从这方面讲。那么就是说是从另外方面讲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就是这样同品异品，那么是锁针式上面如果具备的话，那么就是说锁针式上面如果成立就成了真音，锁针式上面如果不成立就成了相伪音。除了这个之外呢，不定义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太过分的观点没办法安立的。今天就讲到这个点。